12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过世了。我当时没有一个男人的榜样，我所寻求的是我自己盲目寻求。我14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黄色书刊，我所看到的那些东西造成我对肉体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在我年纪轻轻的幼年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在同时之间，在我15岁的时候，我偶尔之间我发现我可以看到我家隔壁的女子在洗澡。这样的吸引力造成我对异性的身体更加的好奇。因着如此，我在往后长期的生活在这种情欲的吸引下，造成我的人生观跟我在台湾那段时间交女朋友的人生观非常的偏差。我在国中开始交女朋友，我在高中，也就是五专一年级开始跳舞。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认识女孩子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所以在那同时，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女朋友。同时之间，我因着肉体的吸引，所以许许多多女朋友跟我在一起，他们发现我是一个非常注重身体的人。很多人是因着失望而跟我分手。我在在那段时间，在我来，我是27岁到美国，所以我在我14岁到27岁当中，因着这样的环境，我交了许许多多的女朋友，有时候是同时交两个女朋友，有时候跟女朋友分手之前，我就马上已经找到另外一个来取代我心灵的空虚。我整个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以爱情跟肉体为享受。这样的生活在台湾的日子里面，我造成许多的对许多女孩子的伤害，甚至我是自私自利，我可以常常的不断的换女孩子，因为我自己认为换女孩子实在太容易了。因着这样的罪，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罪，可是神的怜悯把我带到美国来。我很清楚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身上。他引导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在我27岁，也是1990年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我因着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就认真读书，也没有交女朋友。我到1995年的时候，我遇见了耶稣。我遇见耶稣是我在爵士祷告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遇见了耶稣。耶稣怜悯我，他先将悔改的灵赐给我，让我在众人面前整整流泪了40分钟。我没有做过见证说我里面流泪是为了什么事情流泪，但我现在可以说我在40分钟流泪里面，许许多多是我在淫乱里面所犯的罪，在我过去在台湾13年之间所犯的许多淫乱的罪。神的审判的杖第一次就临到我的身上，在我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我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很大很大的阴影。那我在神一开始拯救我的时候，他第一个神圣的棒就要打到我那个阴影上面去。我在得救之后，我被圣灵充满，所以我非常的渴慕，非常的爱主，我就几乎是常常的参加聚会，热切的来寻求这位神。但是我知道我里面有一样东西，就是我所谓的阴影挟持着我。有一次在祷告会的时候，不是在这里，不在前堂，祷告会的时候，我需要为一个姊妹祷告，可是我里面的灵让我感觉到我没有办法靠近那位姊妹，因为那个邪灵让我里面感觉到我思想很污秽，所以我就站得远远的，很难过，也不敢举手。 后来我就溜头的回到座位上。我相信在神的殿中，神也看到这件事情，他怜悯我。他派下他的仆人来为我祷告。那仆人为我祷告之后，仆人非常的挣扎，告诉我一句说，你是不是应该为你过去淫乱的罪悔改。当时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我就在牧师的面前一样一样诉说我的罪状，痛哭流泪。但是神还是不放过我，在许多聚会当中，甚至有一个不认识我的人，也是神的器皿，跑过来就说叫我眼睛张开给他看，他说里面有情欲的鬼要来赶。实际上我知道，我里面在过去13年当中所产生的那些行为一定是有鬼在身上。主的怜悯临到我身上，他派下他的仆人赶走我里面的鬼。可是那阴影真的是太大，神的恩典一次一次临到我。我在96年的时候，我在95年10月进入锡安堂追求，但是我还没有摸到神的同在。接着等候神，越来越跟主亲近。我在96年的时候，在爱慕耶稣特会，就是96年夏天的时候，我真正的感觉到神的同在。当我感觉到神的同在的第一件事，我所感到的是肉体的相争，就是我里面那个灵辖制我，我里面那个阴类，我知道我要去对付他。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常常的看到我自己里面的过去种种累累积积许许多多的有关性方面的生活，在神眼前是淫乱的，因为我还没结婚。那些瑕疵的我，造成我很难到神面前来。我的灵非常的清楚，而且我的灵非常的自卑。每当神的荣耀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只有哭泣，因为我知道我不配，我是那么的污秽，我的灵是那么样的痛苦。我觉得等候神，神拯救我。神也慢慢的开我的心，让我开始有力量抵挡我过去的一切的淫累。他让我可以慢慢的起来征战。借着等候神，借着爱慕耶稣，我的心越来越转向神。越来越转向神之后，我就可以得胜我一个长久以来的软弱，就是放弃我的软弱，就是长期的喜欢享受那肉体的情欲的，就是那肉体情欲的享受，就是快感，就是那滋味。因着神的恩典临到我身上，说我有那个力量，我因着爱慕耶稣，我有力量抵挡那样子。所以我在96年之后，96年冬天之后，我已经得胜了，我不需要再以体贴那肉体的行为。那样的得胜，在属灵的脚步里面是踏上的那一大步，对仇敌 say no， 我就没有再有那样子的软弱。我的属灵光景里面也大大的踏上那一步。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是越来越的清晰。我可以不受那样子的瑕疵，我可以不受我过去许许多多累积下来的经验跟累积下来的影像跟记忆来瑕疵。神的恩典继续的领导我，他在97年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孩子，你要学习唯独耶稣。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告诉我要学习唯独耶稣，实际上他是告诉我不要再做淫乱的男人，他要我不要再去有那样子的吸引力。所以在97年开始，我就立定心智说，神，我愿意唯独你。我虽然不知道你是可以让我满足，但是我相信你可以成为我的满足。所以我就改变我过去的习惯，不再故意刻意去制造机会与异性接触，甚至与异性联络。 我的心智说，神，我愿意顺服你。我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我愿意顺服你。我知道我软弱，就是我常常会因为跟异性在一起又有那样子的软弱，所以我愿意放弃我的权利。我在整天里说，神，我愿意顺服你。所以一开始在97年一开始的时候，从1月到6月当中，我克制我自己外面的行为跟行动都不去做。神的怜悯临到我，他的恩典越来越大，让我越来越可以感觉到他的同在及他的吸引，越来越对他的渴慕。神的恩典继续临到我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他开始要对付我的心灵。我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开始要对付我的心灵。他说叫我的心灵连想都不要想，就说想都不要想异性。这样的功课对我而言，我是再度的一个对己死的过程。我等候里面，我就一直的否定自己，让我不再去有那样方面的软弱，甚至会撇弃过去一切的记忆。所以这样子，在97年八月的时候，我的胃口，我对神的胃口大大的打开，我对他的渴慕是越来越深。所以我本来是135早晨起来等候主亲近主，后来我觉得不满足，我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我就与他约会。从那时候开始，我是过着天天约会的日子，是与我的基督约会。我在我生日快到的时候，在11月底的时候，我回顾97年，我说神啊，今年已经快过了，你的呼召，我觉得我做到了，好不好？你告诉我明年的呼召是什么？主耶稣，我之所以这样子舍掉我自己，找自己的喜好，是因为我相信你的爱情可以胜过地上的一切，我相信你可以胜过所有一切的一切，所以我才舍掉一切我所过去所喜爱的。可是主耶稣，我就跟主耶稣讲，主耶稣，我好希望你用口与我亲嘴，让我知道你的爱情胜过地上的爱情，胜过那一切性的快感，胜过那一切异性的吸引力。我向神这样的祷告，我说神好不好，你给我这样的生日礼物。我在12月6号的时候带敬拜，我很清楚神给我的托付是要带心腹，圣洁的心腹。当时我很清楚的时候，我自己是很羞愧，因为我觉得说我跟主耶稣的关系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夫妻的关系，实际上地上的夫妻的关系要比这个主跟我当时跟主耶稣的关系要好得多。我就诚实的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我不配，因为这首歌是圣洁的心腹，是你的呼召，可是我很清楚我跟你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亲密。我说主耶稣好不好，你给我一个金节，让我知道我是你的心腹。就主耶稣让我翻到以赛亚书里面说，心腹，新郎怎么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当时我非常喜乐，我很高兴神让我看到那个金节。我跪在神面前说，神好不好，真的吗？你再给我一个金节，你来鼓励我好不好？实际上我以赛亚书我不是很熟，就是因为让我看到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当我翻到造你的是你的丈夫的时候，当时我整个心非常的兴奋起来。突然间我的房间改变了，突然间我的灵非常的开，我感觉到我的灵出嫁了，我感觉到那个吸引力，就是好像我的灵，我突然间有个悟到，就是说竟然我真的是有一个灵在我里面，而且那个灵的归属是耶和华。当时我因着我的被归属感，我一直的流泪，我说我的灵有的归属，而且是从此以前就已经预备好的归属，照你的是你的丈夫已经有的归属，就是那爱你的神。当时我在神面前一直的流泪，我想飞奔向他，就好像离散的夫妻多年没有见面， 是想要拥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对他的心，或者说神，我认识了你，我认识我的灵魂的归属，我也认识你胜过地上所有的爱情。我说神，你胜过了地上所有的爱情，我就一直的流泪。当时那样的感受真的是有如初尝天恩的滋味，好像神对我来娶妻一样，他的柔美是超乎我一切过去累积所有地上爱情的经验。他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确据，让我知道他的爱真的是美得不得了，让我永生不能忘记，让我一直在思念他来的那一刻。我当时非常兴奋，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要带敬拜，我在整理会堂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角落有一个戒指，我捡起来的时候，我很清楚是神给我一个属灵的意义，他要聘我为妻。我昨天里面已经很清楚，但今天这个戒指好像再度给我一个认定，好像是一个定金一样，我觉得好像我的生活里面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过去的捆绑让我所思想的只有一个梦想，有一个婚姻，有一个异性，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享受地上的爱情。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位神的时候，我所接触到的，我却知道他真的比这一切都好多了。那么清楚的把那个定金给我，就是那个戒指，后来把戒指还给柜台。但我很清楚的，这样的呼召是往后继续的一条路，跟上他的道路。今天要分享这些，对我而言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因为他恩典实在太大了，他恩典在我身上实在太大了，我不得不诉说他的恩典。我站出来诉说他的恩典，是为了要践踏那过去辖制我的仇敌，好让我的神得荣耀。谢谢主。
感谢主，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好，那所以如果我们自以为义，我们就不容易找到这位天上的丈夫。如果我们好像都不知道有什么好像主的爱可以那么吸引我，或者那么对主充满感恩的，很可能是我们里面实在有蒙蔽，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求主一直光照我们，除掉那些蒙蔽，好像我们对主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那个玉腾他刚刚吃饭前他说他要先把他的见证先讲一次给我听了，因为他说他怕这样讲，因为他就觉得很露骨，不知道会不会什么，就他讲给我听。可他刚刚漏讲了一句，我可以帮他补充了。他就是讲到说，他说主这样做工在他身上，从此呢，他看见姊妹们，他都是觉得是那么圣洁的姐妹，好，他就觉得他多了那么多的姐姐跟妹妹，好，那个神让他的眼光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而且他听到我们的姊妹那时候一讲到他去检查，就是本来是说是癌症的，就是没事了。他说他那样为我们的姊妹欢喜快乐到眼泪流下来，他就发现神把那个圣洁的爱放在他的里面，放在他的里面。好，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还有很多人，你在这一方面还有捆绑。好，那神的儿子来了，为要叫我们得自由，为要叫我们得自由。所以今天整堂聚会，你都可以一直跟主呼求，主你怎么样坐在我们的弟兄身上，主你也要坐在我的身上，让我那个他的那种那方面的堕落是那么深。可是主可以救拔到那么完全那么彻底。好，那我们也许有些人没有堕落那么深，以至于我们还没有起来认识自己的那个罪的可恶，而起来恨恶。好，那 我们今天晚上一个很好的机会，主，你一定要拯救我，到那样子洗净我，洁白如雪。我们一起来唱100首好不好？颂赞诗选100首。何等奇妙神子耶稣，主恩更显甚多，主恩更显甚多。虽然我有无数罪恶，主恩更显甚多。神不要我们看自己，乃要来看他的恩典，来支取他的救恩。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
兄姊妹晚安，请看以赛亚书第11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膝下的带子。第6节到第10节，我们同声来读。公义高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接下去先是说，当那日主必两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第一次应该就指着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归回，可是这个第二次有的人说是指的后来一年，在1948年以色列人从各地回到巴勒斯坦，那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奇妙的事。可是我个人相信在这里也许圣灵主要的意思不是要指着1948年以色列的归回，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这里第十节的话，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都要寻求他，用这个来讲到教会的时代，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他被高举，只要仰望他的就必得救，他被立作万民的大旗，从此以后敞开救恩的门，主从各地要召聚人回来，来到他的面前，有可能是这样。这一章圣经前面的几节当然是指着基督，我们很容易发现他这里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这个只有在基督身上才能够应验这里讲的话。你知道在启示录最末了的地方提到我们的主，他一方面是大卫的后裔，那是按照肉身说的，一方面他又是耶西的根，那是按照他的神性说的。做大卫的后裔就不可能做耶西的根，因为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可是耶稣基督他按着肉身，他确实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按着他的本源来讲，他是耶西的根，大卫称他为主，大卫在他面前俯伏敬拜。可是他来成为肉身，他来成为卑微的人，生在最卑微而且在一个贫穷的家里面，基督自己出身卑微，当他道成肉身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时候，你读圣经你知道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件事，有一些可是没有多少， 可是今天他成全了救赎的工作，他被立作万民的大旗，许许多多人来跟随他。他可能是历世历代最被人认识的一位，一直到现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也能够来到卑微的地步，如果你原来就卑微，那是很有福气的，不是吗？这个世上的人觉得卑微是一个要突破的、要挣脱的捆绑，可是在基督里面，卑微是一个福气。如果你身为卑微，身为贫贱，那是一个祝福。可是如果你不是，主也有办法，如果你愿意，主也有办法把我们带到卑微的地步。如果我们真的带到卑微，我们也要成为神的眼目所关切、所注意的余圣之民。因为基督自己卑微，他来要用公义审判世上的贫穷人，用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他要把这些人从灰尘中抬举起来，让他们进入那个晶莹剔透的生命里面。他要在他的圣山上改变我们。我相信如果十一章前面指着基督来到地上，第十节指着基督被立作万民的大旗，那么第六节到第九节应该也是指着福音的时代讲的。有的人喜欢解释这段经文指着将来所谓的千禧年，或者是将来的日子啊，我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在天堂有没有动物，我不晓得，你说呢？我们大概都蛮盼望天堂有动物的，只要不要有蟑螂就好了。可是有可能在这里，无论天堂有没有，我想在这里可能重点不是在讲这个，他不是在讲在天堂这些东西要再恢复到伊甸园的情况一样，不伤人不害物。我想更要紧的是讲到我们原来像这些动物一样的本性，这些已经堕落的卑污的本性能够被神改变，能够完全被神改变。我们原来有的像昨天教牧师给我们讲像母老虎，对不对？我们昨天没有人像母老虎，不用举手。有没有人像豺狼，像蛇一样的诡诈？有没有人像猪一样？这里没有提到猪，我的意思不是你很胖，胖不一定不好。姊妹们，胖是神给婴孩的恩典，不是吗？孩子抱在我手中很容易哭，因为我是木板床，抱在胖一点的妈妈身上就很安稳，那是水床。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很属灵的人都很胖，知道吗？像 Dwight Moody 280磅重，他说我280磅每一磅肉都喂耶稣。你如果只有150磅就喂耶稣的东西少一点。可是当然不是指的这个，我们原来都像这些败坏的样式，可是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使我们不伤人不害物。弟兄姊妹，多么好，有一天主把我们做成不伤人不害物，不用我们的手伤人，不用我们的脚伤人，不用我们的口伤人，这个很不容易哈，不用我们的心思伤人，在我圣山的变处着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那就是主想要做成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但是我们都这样 All to be like Jesus， 主我愿像你，我愿更多的像你，柔和谦卑充满了恩慈。当然那个意思不是你变成每一个人像女孩子一样，当然不是。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时候，有时候要大声说话，不是吗？有的时候他拿起鞭子来，把人从圣殿赶出去。亚里士多德提到希腊文温柔这个词，他说那意思就是在不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在该生气的时候生气，那就是这样的字。 因为自由的是用在讲一匹驯服了的野兽，一匹驯服那个野马，它驯服了，它没有变成猫，它还是马，它是驯服了。主要这样改变我们，可是我原来无论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都有希望。昨天晚上，讲完道，我们要开始祷告，坐在我的位置上，忽然，我好像有一句话在我的里面，说神呼召人做他的心腹，不是从良家妇女里面呼召的。我想我不是良家妇女，我猜想你也可能不是。但是我们都有希望，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西结书十六章那里提到，我们原来滚在血中，在最卑微的里面，贫穷缺乏，因着被掳，我们做奴仆，被人辖制，被这世上的情欲，被鬼魔，被黑暗的权势，被这个世界所辖制。是从这样的理念，主看见我们就动了爱情，就给我们裹伤，洗干净，给我们穿上义袍。可是后来这个蒙恩的人又跌倒了，又进到淫乱的罪恶里面。主没有抛弃他，在那一章圣经以西结十六章提到，主再一次的收回他。所以我们就是从奴仆的样式，从淫乱的样式里面被神呼召来做他的百姓，做他的门徒，做他的心腹，做他的永远的居所，不是吗？所以我们都有希望。也许这几天很多人做很荣耀的见证，我猜想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做不出那样的见证来，你不要因此沮丧灰心。我想只有一部分的人做得出那种见证来。我的意思不是主只做过那一部分人身上，而是主做过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们不一定做出那样的见证，就像不一定每一个人要在那台上讲到，不一定每一个人做某一种职事一样。可是我们都一样可以见证基督怎么样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他的爱怎么临到我们。也许你还是没有机会，或者是你不觉得你能够做人家那样见证在台上，但是你想一想主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充满了感恩，那多么好，对不对？也许这几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看见别人追求，别人越火热你就越低沉，因为你觉得你好像被撇弃的一样，欲尝人家欲尝天恩的滋味，你欲尝被撇在门外的滋味。我非常认识这种味道。我以前差不多20年前我更多追求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常常经历这样的味道。每一次聚会结束，我都觉得好像如果今天主再来，我一定是在门外哀哭切齿的。我并不是陷到罪恶里面，我非常认真的追求，每一天下了班4-5点我就到教堂去，在那里等候主。如果晚上有聚会就继续参加聚会。我们在那里，你知道去过台北沟子口的人知道，他那里一个礼拜有5个晚上有聚会，每一个晚上我都参加，沟子口跟公馆加起来。可是每一次聚会完，不是每一次了，可是经常聚会完，我就好像被撇在门外一样。我不是都摸不到主的同在，可是我没有一直都摸到主的同在。我以为别人都是一直摸到主的同在，因为听他们的见证，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我就很灰心。可是每一次需要站起来说主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当别人越释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疑惑说他们是假的，从来没有一秒钟的念头在我里面都没有。我跟你诚实的做见证，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思想，我觉得全场都有主的同在，只有我方圆1尺之内没有主的同在。那当然不是事实，那当然不是事实。主就是要我们这样学习，用信心。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别人那样好像很丰富，我们不觉得的时候，我们说主，你不是这样的，你不会走到我这边跳过去，不会的，我身上也有你的印记。我们就让自己用信心把自己放在一样的水流里面，我们就是相信。这样的操练多么要紧，弟兄姊妹，操练要相信，继续的相信。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随便的说，哦，我们只要信心不要感觉。不，信心当然会带来感觉。彼得说，我们如今虽然不能用肉身肉体看见他，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难有荣光的大喜乐。那这个有感觉吧？这是彼得说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样，常常在那个感觉里面，这是很自然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也许已经在天堂了。我们会有一些打岔。可是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主，你还是在这里，我相信，我还是要让生命中这样一个角落，我生命中有一些角落，比方说在聚会里面很容易感觉到圣灵的工作，可是我生命中显然有一些角落，当我不在聚会中，或者正在聚会中有一些时刻是这样，那是我的经验，或者是在平常生活里面，或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我就很容易漏掉，很容易失掉神的同在，那就是我的生命的未得之地，不是吗？那就是我们要起来，不要灰心，因为连约书亚主跟他说，你已经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这样讲不是要减弱主能做的工作，当然不是，我们继续的用信心，可是也许对你有一点安慰，有一点扶持，我们不要过度的沮丧，以至于就算了，不要这样，不要心里面发昏，我们要起来再来仰望主。有的时候你觉得主在这里呼召一个，那里得着一个，好像你已经被遗漏了，不会，他没有遗漏，所以说他必两次伸手，他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们应该要相信，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还要来看别处的经文，请看以赛亚书14:12。以赛亚书13:24，在讲到对列国的审判。我猜想你比较不常从这段经文听见人讲到，也许我不知道。所以今天我要讲这段经文，13:13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先知以赛亚在巴比伦，原在巴比伦被神兴起来之前，他不但预言巴比伦要起来掳去他的神的百姓，而且预言了巴比伦有一天也要灭在波斯马代的手中。这里就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十二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主用那么好的话提到巴比伦，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东拜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要，那就是巴比伦的问题，对不对啊？我要。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16:16:1，我来读，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腊往旷野送到西安城的山，摩押的居民在雅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菜窝的畜。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像这样，像摩押人一样，像游飞的鸟，菜窝的畜？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命。我觉得先知多么好啊！你知道犹太人在旧约时代看外邦人像狗一样，可他现在 在这里，他论到摩押，神的灵能够这样感动他，先知好像站在摩押人的地位上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一个倾心吐意，一个倾心吐胆的一个祷告。14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念。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监理，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先知很容易讲到人的软弱，他就看见另外一面，耶稣基督要来成全的救赎的工作，必有宝座因慈爱监理。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 是虚空的。所以摩崖人必为摩崖哀嚎，人人都要哀嚎。再看十七章第四节，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就是变成瘦弱，他肥胖的身体比见瘦弱，就必向收割的人收敛禾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华阴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第七、第八节一起来读。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正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筑的，也不正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还有十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也请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有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一大段话从十三章，以赛亚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世代里面，神提到他对列国的审判。这些话其实主要不是讲给列国听的，是讲给他的百姓听的。在这一大段对列国的审判里面，如果我们来审判，我们至少像我们在台湾，一想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第一个审判他们的就是想要他们拜偶像。经常有神的儿女基督徒祷告，提到外邦人怎么拜偶像，所以你要审判这个地方。可是你刚刚读，我刚刚读的经文只有挑一些经文，可是如果你全部去读它，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句话主责备他们拜偶像。巴比伦是拜偶像的中心，它是邪术的中心。今天我们的占星术、星座，所有这些卜卦这些的最源头在巴比伦，换个汤而已，没有换药，当时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可是主责备列国的时候，他没有强调他们拜偶像，事实上并不常提到外邦人拜偶像，有可是实在是很少。这个意思不是主不在意这个，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偶像？偶像意思是你有真神，你不敬拜他，那个叫偶像，对不对？外邦人还没有认识真神，所以无所谓偶像。从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讲。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责备拜偶像的话，你知道是责备谁啊？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因为他们有真神，他们不敬拜他，岂有一国换了他们的神吗？我的百姓竟离弃我，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我们有活水的泉源，我们去往四方去寻求喝那个不能叫我们得饱足的水，那就是拜偶像。所以拜偶像不一定要刻一个木头样子金属的东西在那里跪拜，我们的里面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骨必加增。我们中文怕人家不明白，加了一句话让人觉得一定是拜偶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原文没有那个神这个字，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事实上原文更简单，他说以别的来代替的，神不需要讲他的名字，大卫不觉得需要讲出神的名字，凡是以别的来代替，因为他应该是一切以别的来代替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是这几天我们许多位已经都提到了。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常责备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拜偶像。事实上他在雅典，那是另外一个拜偶像的中心，他满城看满城都是偶像，心里面就焦急。可当他面对到他们的时候，他并没有用责备的话责备他们拜偶像。他说我巡行你们的城市，看见你们满城都是偶像， 甚至有一个神，你们写的未世之神，你们还没有认识，你们想一定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怕没有拜到也拜一拜。台湾人也有这种观念。然后保罗给他们讲，他说其实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不是像人刻个样子。他就开始保罗用最柔和温婉的话给他们讲到这一件事。我想可能我们传福音应该这样，我们关起房门来讲到拜偶像的时候讲严厉一点，我们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相信我们不要只责备他们拜偶像的，就他们可能不明白，你应该更多的把耶稣基督他的大爱，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给他们做见证。那到底当神审判列国的时候，那他审判什么呢？你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已经得到结论，他审判什么？骄傲，骄傲。